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不晓得我今天讲普通话不翻译可不可以，可以用普通话吗？阿华，你们能不能听懂我讲普通话，还是需要翻译啊？翻译放在网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听，那我们还是翻译可以吗？好。要不要给如玉姐妹，要不要给如玉姐妹那个录音啊？就是她要，对，她要听到的。好，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 先来向他祈祷，
让我们先来向他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圣殿，
我们来到你的圣殿，
凭你的应许向你祈祷，
凭你的应许向你祈祷，
求你在我们中间，
求你在我们中间，
你也在天上的居所，
你都在天上的居所，
聆听我们的祷告，
聆听我们的祷告，
特别求圣灵今天向我们说话，
特别求圣灵今天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
让我们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
我们的内心就充满力量，
我们内心就充满力量，
我们的心灵也充 充满智慧，
我们心灵也都充满智慧，
使我们可以面对今天的难处，
使我们可以面对今天的难处，
求主亲自的教导，
求主亲自的教导，
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所以我特别祝我们当中的姐妹们节日快乐，
特别我在这里祝这里的妇女们姐妹们是三八妇女节快乐。
我也特别感恩我们教会很多姐妹，
我特别感恩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姊妹，
这是在家里在社会当中 都还在教会当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他们在家在他们工作在他们教会当中都做出了很巨大的贡献。
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病毒的问题，
这段期间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病毒的问题，
很多挪威人去了意大利旅行，
很多挪威人去了意大利旅行，
把大部分的病毒就是从那边带过来的，
将大部分的病毒就从那边带过来。
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峰时期，
现在是到了一个高峰时期。
那我礼拜四准备讲到的时候，当时是九十人。
我礼拜四准备讲到的时候，当时是九十四个人。
到今天已经是一百五十九个人。
到今日，而家系一百五十九个人啦。
那么，这个病情或者是病毒的危险已经跟我们越来越近。
这个病毒或者病情个威胁，对我来讲是越来越近了，
已经不再是不只是在外国发生在身外的一些事情了，
已经不是发生在身外的事情了。
那么你们知道挪威的一些病毒专家呢？
你知道挪威的病毒专家，
他们甚至在批评挪威政府他们的这个采取的措施呢过于紧张，
他们甚至批评挪威政府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是过分紧张，
因为根据他们2009年猪流感的这个历史，
因为他根据2009年猪流感的事件，
那个这个很大的很强的那个防疫措施，
当时有很大很强的防疫措施，
其实后面很多人去这个打疫苗，其实造成了很多的那个后遗症，
他们很多人去打这个疫苗之后就造成很多的后遗症。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
很多华人居然就向媒体再提出来，
很多华人就向媒体提出来，
也向挪威政府提出来，
也都向挪威政府提出来，
说挪威政府采取的措施太松了，太不重视了。
咁佢哋话挪威政府所采取嘅措施系太松了，太过唔重视了。
他们说应该用中国的那个办法要照搬过来，更加有效。
咁佢哋建议就系话将中国嘅方式嚟到照搬过嚟，咁样会更加有效。
那么很多人就发现我们现在到处都感觉不安，
很多人都发觉到处都感觉不安，
很多人内心恐惧，
很多人内心恐惧，
非常的焦虑，
非常的焦虑，
非常的紧张，
非常紧张，
人开始去抢口罩，
人開始去搶嗰啲口罩，
去搶去買大米，
買嗰啲米。
啊，要存那個廁所的紙頭。
存呢個廁所紙。
啊，去找消毒液。
去揾嗰啲消毒液。
啊，以為買到了東西就買到了安全。
以為買到嗰啲嘢就買到安全。
我們作為基督徒呢？
咁我哋作為基督徒，
我們跟常人有很多相似之處。
我哋同常人有好多相似之處。
其實我們別人害怕，我們也害怕的。
其實人哋害怕，我哋都害怕嘅。
別人焦慮，我們也焦慮的。
別人焦慮，我哋都焦慮。
也有弟兄姐妹可能擔心我們教會來聚會。
亦都可能有弟兄姐妹擔心，如果我哋嚟教會。
牧者接触 不同的人，
牧者会接触不同的人，
会不会有危险？
咁会唔会有危险呢？
其实我是蛮理解弟兄姐妹的。
其实我系好理解弟兄姊妹嘅。
我也感谢大家对于这个别人和对自己的关注。
我都多谢大家对别人对自己嘅关注。
然后彼此的提醒，有适当的这个小心是重要的。
咁彼此嚟提醒，有適當嘅小心係重要嘅。
而且每個人對一件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樣。
每個人對一件事情嘅睇法都唔一樣。
感受也不一樣。
感受都唔一樣。
所以我們不要去論斷別人。
所以我哋唔好論斷別人。
我們裡邊到底有沒有信心？
咁我哋裡面到底有冇信心？
只有你自己和上帝知道。
只有你自己同上帝知道。
所以我們不需要別人去論斷。
所以我哋唔需要別人去論斷。
但是今天我是希望。
但今天我就希望，
我们要从信仰的角度，
我们要从信仰的角度
来看看做主的门徒，
来看看做主的门徒，
作为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
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
在天灾人祸面前，
在天灾人祸面前，
我们应该怎样思考问题？
我们应该怎样思考问题？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身边的那些危险？
我们怎样令到认识身边的问题？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心态？
我们采取什么心态？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
我想问的问题是，
在一个充满到处充满危险的一个处境当中，
在到处充满危险的处境当中，
基督徒该不该有一个属灵的一个，从属灵的角度去想问题呢？
基督徒应不应该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到想问题呢？
那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呢？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怕呢？
我们哪里可以找到真正的安全感呢？
我们在哪里去找到真正的安全感呢？
谁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呢？
谁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
我们看到在圣经的里面，
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经文，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经文，
就是讲到了所罗门王在这个圣殿落成以后，
在所罗门王他圣殿落成之后，
其实在这个圣殿落成典礼的时候，
在圣殿落成典礼的时候，
他向神所做的祷告，
他向神所做的祷告，
也有神对他的回应，
也有神对他的回应。
那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的经文
来看看神的圣殿，
来看看神的圣殿，
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
跟安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同安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意思说神设立圣殿，
意思就话神设立圣殿，
神设立教会，
神设立教会，
对我们的安全，
对于我们的安全，
对我们面对危机，
对我们面对危机，
对于我们处理困难，
对我们处理困难，
对我们灵里面的那个依靠，
对我们灵里面的依靠，
对我们生命的方向，
对我们生命的方向，
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其实简单的来问，
其实简单来问，
神设立圣殿，
神设立圣殿，
要给我们带来危险吗？
是要为我们带来危险吗？
在神的圣殿里面，
在神的圣殿里面，
或者是神的圣殿是否安全？
或者问话神的圣殿是否安全？
大家现在特别留意我要讲这个题目的目的。
大家特别留意我讲这个题目的目的，
完全不是要忽略我们今天有病毒这个事实，
不是要完全忽略这个今天有病毒这件事实。
我讲的这个题目主要是从怎么样从属灵的角度，
我讲这个题目主要是从属灵的角度，
从圣经，
从圣经，
从我们信仰的角度，
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
来讨论讨论安全的问题，
来讨论讨论这个安全的问题。
哪里是我们可以找到的安全？
边度系我哋可以揾到嘅安全？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我一齐嚟读今日讲到经文。
它记载在历代志下。
佢记载喺历代志下。
7:11-20。
七章十一到二十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让我哋一齐嚟读。
所罗门
造成了。
找到了吗？好，预备起。
所罗门造成了
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地做成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 也拣选这地方作为祭司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土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写的祷告。现在我已拣选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在我们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土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背起啊！好，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呢，
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这个圣殿跟安全之间的一些关系。
让我们看到圣殿同安全之间的一些关系。
那么圣殿可以给我们神的子民什么样的安全呢？
圣殿可以给神的子民什么安全呢？
圣殿为什么会给我们这些安全感呢？
圣殿为什么可以给我们有安全感呢？
我们今天来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方面。
我们从今天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方面。
我们先从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
我们先从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
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这个圣殿和王宫建好以后，
我睇到所罗门王佢圣殿同埋王宫建立之后，
神就再次向他显现，
神就再次向佢显现，
然后告诉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
就话俾佢知我已经听咗你嘅祷告，
而且拣选这个地方做我的圣所，
而且拣选咗呢个地方作我嘅圣所。
特别到十六节，我们再看一下好吗？
特别到十六节。
大家特别留意十六节，
特别系留意十六节。
神说我现在已经拣选了这殿。
他说现在我已拣选这个殿，
然后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在其中，
使我的名在其中，
我的眼，
我的眼，
我的心，
我的心
也常在那里，
也常在那里。
我们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到，
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到，
所罗门前面一直在祈求啊，
所罗门一直在前面在祈求
啊。前面在这个第六章的时候，所罗门做了很长的祷告。
在第六章那里，所罗门做了很长的祷告。
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在读经文的时候，
我自己屏住一口气啊，
我自己忍住一口气。
哇，所罗门求这个求那个，
所罗门求这样求那样。
那我要最后要来发现到底上帝有没有听他的祷告？
我要发现上帝到底有没有听他的祷告呢？
所以我继续读下去。
所以我就继续读下去。
到第七章。
到第七章。
我就发现了一句话。
我就发现了一句说话。
就是十二节里面说的。
就是十二节里面所讲的。
神特别向所罗门显现。
神特别向所罗门显现，
而且对他说，
而且对他说，
我已听了你的祷告，
我已听了你的祷告，
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
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
我们看到了，不但如此，他还将这个殿分别为圣。
我们看到不但如此，他还将这个殿分别为圣。
他说我的名，使我的名永远在这个殿里面。
他说使我的名永远在这个殿里面。
意思就是说有了这个好的建筑物了。
意思就是有了这个这么好的建筑物。
你们在里面祷告我会听的。
你们在里面祷告我会听的。
啊，神也说我要用我的名来担保这个圣殿。
神都说我要用我的名来担保这个圣殿。
就好像是做一个做一个这个安全的检查，
就好似作为一个安全的检查。
上帝将自己的名盖上一个章，
上帝将自己的名盖咗一个章，
承认这个圣殿就是他所拣选的，
承认呢个圣殿就系佢所拣选嘅。
而且呢，在这个圣殿里面的祷告，他是会垂听的。
而且喺圣殿里面嘅祷告，佢会垂听。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这个他们的这个民族啊，
我知道以色列人佢哋嘅民族，
那么就是圣殿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圣殿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圣殿是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依靠。
圣殿是看得见的一个安全的依靠。
所以有了圣殿，他们心中就踏实了。
有了圣殿，他们心里面就很踏实了。
所以圣殿对他们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所以圣殿对他来讲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以后，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然后上帝就通过摩西来帮他们建立一个会幕。
我们看到上帝通过摩西来帮他们建立一个会幕。
其实这就是圣殿的前身。
这个就是圣殿的前身。
以色列人当时在漂流啊。
以色列人当时在漂流。
所以神就通过这个会幕。
神就通过这个会幕，
让这些松散的那些四散的民族聚在一起。
让这个四散的民族聚在一起。
然后他们就可以有敬拜的生活。
他们就有敬拜的生活。
然后他们就成了一个团结的一个团队。
他们成为一个团结的团队。
是一个安全的。
是一个安全的。
是一个合一敬拜的团体，
是一个合一敬拜的团体。
但是你们知道，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
但你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后，
你们知道这个圣殿和会幕的情况出现什么变化了吗？
你知道这个会幕和圣殿是情况是出现了什么变化呢？
当时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
当时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
然后呢，每一个支派分在不同的地方，
每一个支派都分在不同的地方，
他们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土地了，
他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土地。
那么圣殿放在哪里呢？
咁圣殿放喺哪里呢？
神的会幕放在哪里呢？
神嘅会幕放喺哪里呢？
我们全国要到哪里去敬拜呢？
咁全国要去到哪里去敬拜呢？
哇，当时的情况，这个会幕是放在示罗的。
当时会幕系放喺示罗嘅。
其实全国性的活动很多时候会到那边去举办宗教仪式。
咁全国性嘅活动好多时候都会去到嗰度嚟到举办呢个宗教仪式。
但是后来慢慢就各自为政。
但后来就慢慢各自为政。
很多时候因为有战争。
好多时候因为有战争啦。
甚至这个会幕会被移到这里，移到那里。
甚至会幕有时候会移到嗰度，移到另一边。
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
佢哋嘅敌人非利士人。
知道这个圣殿会幕对于以色列人很重要。
佢知道这个圣殿。会幕对他们很重要，
所以有一次他跟这个非利士人就偷把那个这个会幕就偷掉了，把那个约柜偷掉了。
咁嗰时这个非利士人将呢个约柜咧就偷咗。
这个约柜就是会幕里面放那个十条诫命那个两块石头的地方。
这个会幕这个约柜咧就系放十条诫命嗰两个石板嘅地方，
就是表示着这个会幕里面是有神的同在，
就表示呢个会幕里边有神嘅同在。
所以你就看到了他们。把这个约柜偷掉了，他就意思是说上帝不跟你们同在了。
他将这个约柜偷走，就意思就话上帝不同你同在了。
所以以色列人就慌掉了。
咁以色列人就会慌掉了。
但是后来神自己让这个约柜又回来了啊。
咁但后来神就自己让这个约柜又翻嚟啦。
你们看到了这个约柜对于一个民族的这个安全感。
你看到约柜对于这个民族的安全感，
这个圣殿对于民族的安全感，
圣殿对于民族的安全感
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但是到后来，
但是到后来，
以色列人慢慢的随着了当地的迦南人的那些习俗，
咁慢慢以色列人就跟随咗当地的迦南人的习俗，
然后呢，甚至到那个外邦人的异教的那个坛上去献祭，
甚至就。最后就去到异邦人的那些坛里面去献祭，
为了图方便嘛，
为了方便嘛，
不需要跑到 远地方 去敬拜献祭，
那就不需要去到老远的地方去到敬拜献祭，
他们就把那些异教这个献祭这个祭坛，
他将异教的献祭祭坛，
然后就在那边来献，把祭献给耶和华，
然后将这个祭献给耶和华。
这用我们今天中国人的一个概念怎么理解这个呢？
咁如果用我哋而家中国人嗰个概念去点样理解呢？
意思就是说，很多就是中国人到好像是到关公庙的里面去，
就好似中国人去到关公庙里边，
好在那边去进行基督教的敬拜，
喺嗰度进行呢个基督教嘅敬拜，
所以。大卫王对当时那种现象深恶痛绝，
所以当时大卫王对这个现象是非常之痛恨。
然后当他统一了以色列国以后，
当他统一以色列国之后，
重新整顿信仰，
重新嘅整顿呢个信仰，
然后把约柜又重新啊进这个就抬到了这个运到了耶路撒冷，
咁然之后将约柜重新运翻去耶路撒冷，
安放在大卫城，
安放喺大卫城，
然后开始要筹建一个圣殿，
然之后开始就筹建呢个圣殿啦。
然后因为大卫王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愿望，
因为大卫王冇办法完成呢个愿望，
后来就由所罗门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完成了他这个圣殿的愿望。
咁后来就由佢嘅儿子所罗门嚟到完成佢呢个圣殿嘅愿望。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建筑物，
我哋可以睇到一个睇得见嘅建筑物，
给一个民族一种看得见的安全感，
俾一个民族一个睇得见嘅安全感。
所以这个圣殿，当人们在一起来这个庆祝圣殿落成的时候，
所以当人们一齐嚟到庆祝呢个圣殿落成之后，
这标示着他们这个国家这个一种的合一，
就表示咗嗰个国家嘅合一，
标志着上帝跟他们同在，
表示咗上帝同佢哋合，
他们每
同在，
他们每一次在一起敬拜，
佢每一次喺一齐敬拜，
就是经历那种上帝给他们的安全感，
就系经历上帝俾佢哋嘅安全感，
就是上帝所说的这些话，
就系上帝所讲嘅呢啲说话，
这是我的圣殿，
呢个系我嘅圣殿，
这是我拣选的，
呢个系我拣选嘅，
我的眼睛在这里看过，
我眼喺嗰度看过，
我的心在这个圣殿里面，
我心喺个圣殿里边，
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圣殿里面有神的同在。
意思就话喺圣殿里边有神嘅同在。
所以如果今天用今天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个我们的信仰生活来看，
如果用今日弟兄姊妹嘅信仰生活嚟睇，
其实我们神给我们设立一个教会，
神为我哋设立呢个教会，
设立这个圣殿，
设立一个圣殿，
让我们有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建筑物，
让我哋有一个睇得见嘅建筑物。
我们有一群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在敬拜，
我哋有一群睇得见嘅弟兄姊妹喺度敬拜。
啊，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
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
我们有彼此有神在那边用眼睛看着我们，
神在这里用眼睛看着我们，
神用他的话语在引导我们，
神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
那使得我们的内心就有一种踏实的安全感，
使我们内心有一种 踏实的安全感。
弟兄姐妹有没有啊？
弟兄姐妹有没有啊？
当我们来到圣殿，会不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当你来到圣殿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啊？
确实是有的，
确实是有的。
圣殿是神对我们关爱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圣殿是神对我们关爱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有的弟兄姐妹会说，
有些弟兄姐妹会说，
哇，你光有了一个房子有什么用啊？
你光有这个房子有什么用呢？
光有一群人在那边彼此鼓励彼此相爱有什么用啊？
光是有一帮人在那彼此鼓励彼此帮助有什么用呢？
光有上帝的同在看顾有什么用啊？
光有上帝的看顾同在有什么用呢？
我们的现实生活不是照样出现很多危机吗？
我们现实的生活照样不是出现很多危机吗？
如果我们这个现在目前的危机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我们现在目前的危机没办法解决，
你这个建筑物有什么用呢？
那你这个建筑物有什么用呢？
上帝的同在有什么用呢？
上帝的同在有什么用呢？
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会也同样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弟兄姐妹可能同样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的安全感不只是建筑在这个建筑物上，
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单单 建基在这个建筑物上面，
其实很多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我们的问题能不能解决？
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安全感建立在我们的问题能不能够得到解决。
比如说你生病的话，
假设你生病的话，
找到了医生你就有安全感。
找到医生你就觉得有安全感了。
因为他帮你解决你身体疾病的问题。
因为他帮你解决了身体疾病的问题。
比如说今天很多挪威人对于挪威政府就有很多安全感。
比如说今天很多挪威人对于政府他有很大的安全感。
很多人对中国政府没有安全感。
很多人对于中国政府没有安全感。
对挪威政府为什么有安全感呢？
那为什么他们对挪威政府有这么有安全感呢？
大家相信挪威政府是会为我们考虑的。
大家相信这个挪威政府是为我们考虑的。
会为我们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和引导的。
会为我们做一个正确的正确的引导和
决定
决定的。
所以今天你去问这些这个下一代的那个年轻人，
如果你今天去问下一代的年轻人，
你们怕不怕呀？
你们怕不怕啊？
你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聚会啊？
你为什么还继续聚会啊？
他们给你们的回答是，
他们对你们的回答是，
挪威政府还没有叫我们停止啊。
挪威政府没有叫我们停止啊。
我们不需要停止啊。
我们不需要停止啊。
所以这种强烈的安全感，
这种强烈的安全感
是建立在信任的感觉里面，
是建立在这个信任的感觉里面。
之所以会信任他们，
之所以佢哋会信任佢哋，
是因为相信他们会为我们解决问题。
因为佢哋相信佢哋会为我哋解决问题。
那么神的圣殿，
咁神嘅圣殿，
我们的信仰，
我哋嘅信仰，
能不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危机呢？
咁能唔能够帮助我哋解决我哋嘅危机呢？
我们能不能对上帝，有一个信心？
我哋能唔能够对上帝有个信心？
相信我们对他的祈祷，
相信我哋对佢嘅祈祷。
我们相信，这个他会解决我们的困难。
我哋相信佢会解决我哋嘅问题。
那么他能不能给我们这样的安全感呢？
咁佢会唔会俾到我哋呢啲嘅安全感呢？
我们一起来读，
我哋一齐嚟读。
我想请大家读那个，读一下这个，历代记是历代之下的六章二十八。
我想请大家读历代之下六章二十八
到三十一节，
到三十一节。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所罗门祷告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呢个所罗门祷告当中重要嘅一个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
我一齐嚟睇，
请大家一起读。
请大家一齐嚟读。
预备起，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
霉烂、
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我们看到整个这个第六章当中，就是所罗门的祷告。
我睇到整个第六章当中所罗门嘅祷告，
是列举了很多生活当中的危机，
系列举咗好多生活当中嘅问题，危机。
开始是讲到了邻里面，就是邻居之间的争闹和危机。
开始时候就讲到邻居之间嘅嗰种争闹，
危机，
危机吓。
两个邻居，一个善人，一个恶人。
两个邻居，一个善，一个恶。
大家都到上帝面前去发誓说，我说的是对的。
大家都在上帝面前发誓话，我讲嘅系啱嘅。
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哪一个人讲的是对的。
所以冇人知道到底边一个人讲嘅系啱嘅。
对于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危机。
对于善人嚟讲，佢呢个就系一个危机。
所以当他们祷告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祷告的时候，
上帝在天上垂听，
上帝在天上垂听，
判定谁是恶人，
判定谁是恶人，
谁是善人，
谁是善人，
然后惩罚恶人，
然后惩罚恶人，
然后呢是奖赏善人，
然后奖赏这个善人。
这是讲到邻里之间人际关系，这私人的生活当中，
这个是讲到私人的生活当中。
后面马上就讲到了这个民族生活当中的，
跟住就马上进入到这个民族生活当中。
如果整个以色列人全民犯罪，
如果整个以色列人全民犯罪，
上帝管教他们，
上帝管教他们，
然后天不下雨，
天就不下雨，
然后经济出现困难，
经济出现困难，
因为土地不生产了，
因为土地不生产了。
那么如果他们在圣殿里祷告，
如果他们在圣殿里面祷告，
上帝就会，降下雨来，
咁上帝就会降下雨来，
然后医治他的地，
医治他的地。
但是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这个，第三方面的这个危机，
我们看下第三方面的危机，
就是讲到自然灾害，
就讲到自然灾害。
我们看到前面的饥荒瘟疫，
我睇到前面有饥荒瘟疫，
旱风的旱风霉烂，
旱风霉烂，
然后蝗虫蚂蚱，
蝗虫蚂蚱，
这些都是天灾自然灾害来的，
呢都系天然嘅自然灾害。
但是后面呢又有仇敌犯境，
跟住后面有仇敌犯境，
然后围困城邑，
围困城邑，
这个就是人祸来的，
呢个就系人祸，
因为战争嘛，
因为战争。
所以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
无论系天灾或者人祸，
我们都可以向上帝祷告，
我都可以向上帝祷告。
如果有一个人在圣殿里祷告，
如果有一个人在圣殿里面祷告，
上帝会垂听，
上帝会垂听。
如果有一群人在圣殿里祷告，
如果有一群人在圣殿里面祷告，
然后上帝也垂听，
上帝都会垂听。
那么怎么祷告呢？
咁点祷告呢？
然后呢，向圣殿举手祷告，
就话向圣殿举手祷告。
那么为什么要举手祷告呢？
咁点解要举手祷告呢？
很可能当时是有些人没有办法来到圣殿，
因为好多，有可能就系话当时有啲人系冇办法嚟到圣殿。
比如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
比如讲以色列人被掳到去巴比伦，
很多以色列人就是面向圣殿的方向举手祷告，
好多人就系面向这个 圣殿的方向来举手祷告。
那么弟兄姐妹会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不来教会祷告呢？
那很多弟兄姐妹就说，今天我可不可以不来教会祷告呢？
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我在忙个里面，我们家里面六楼，把手这个对准我们这个夜之名什么，然后这个方向，我举着手祷告，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我如果是住在孟雷里云，我是不是在六楼那里举手向着这个教会这个地方来到祷告，那是不是就可以呢？
因为经文里面讲过的嘛，
因为经文里面讲过嘛，
就是说你如果是有哪怕一个人在那边祷告，
他说到话哪怕一个人在那里祷告，
神知道你的心，
神知道你的心，
他在天上就会听我们的祷告，
他在天上就会听我们的祷告，
而且说无论求什么，
而且讲到话是无论求乜嘢，
祷告什么，
祷告乜嘢，
神就会垂听，
神就会垂听，
会赦免，
会赦免。
他知道我们的心，
他知道我哋嘅心。
你们说是不是上帝？他听祷告就到此为止呢？
你话上帝系咪听祷告就到此为止呢？
那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应该在哪里祷告呢？
咁我哋喺祷告嘅时候应该喺边度祷告？
我们用什么方式来祷告呢？
我用咩方式嚟祷告呢？
那我们来继续看今天讲到经文。
咁我哋继续嚟睇今日讲到嘅经文。
历代志下的七章十三到十六节，我想刚刚已经读过了，我再请弟兄姐妹再读一遍。
历代志下七章十三到十六节，我请弟兄姐妹再读一次。
好，预备起。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土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你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经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那么弟兄姐妹在这里有没有发现一个细微的区别呢？
弟兄姐妹在这里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细微的区别呢？
上帝是不是说我们只需要在前面第六章说只需要我们举手朝这个方向圣殿祷告就够了呢？
圣殿是不是说只要在第六章我们说只要举手向着这个圣殿的方向祷告那就够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经文里面还有一个重点？
你们有没有发现在经文里面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十五节的里面，
就是十五节的里面，
上帝睁眼看，
上帝睁眼看，
侧耳听，
侧耳听，
在哪里的祷告啊？
在哪里的祷告啊？
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此处是什么？
此处是指什么？
就是在圣殿里的祷告，
在圣殿里面的祷告。
你们如果到利王记下，
如果你看列王记下，
也有相类似的这个记载，
也都有相类似的记载。
其中很多的祷告，
其中好多的祷告
都是上帝就听，就是垂听祷告，是在这圣殿里的祷告。
上帝垂听祷告都是在圣殿里面的祷告。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遇到那种自然灾害的时候，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遇到这些自然的灾害的时候，
遇到特别是也有这个战争瘟疫的时候，
特别有战争瘟疫的时候，
除了可以在外面祷告以外，
除了可以在外面祷告之外，
我们可以向耶路撒冷向圣殿举手祷告，
我们可以向耶路撒冷向圣殿举手祷告。
那么我们来到圣殿来同心祷告，
我们来到圣殿来到同心祷告，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在这个殿举手祷告，
我们看到在这个殿举手祷告，
神必垂听，
神必垂听。
这个对我们这个处理消除那个蝗虫瘟疫，
这个对于我们消除蝗虫瘟疫，
对于天灾人祸，
对于天灾人祸，
解决我们生活的危机，
解决我们生活的危机，
是有关键作用的，
是有关键作用的。
我当我读这两段经，比较这两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比较这两段经文的时候，
我心里面其实是非常的不非常的这个担心的。
我心里面其实是非常之担心的。
就是说，基督徒我们到底该不该，要不要来到圣殿祷告呢？
咁基督徒应唔应该或者 来到圣殿来祷告呢？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形式呢？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形式呢？
我们是不是哪个地方都可以祷告呢？
我们是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呢？
当然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的，
当然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了。
但是不能否认，不能用这些到处可以祷告来取代在圣殿的祷告。
但当然不可以用到处可以祷告来取代在圣殿的祷告。
主耶稣教导我们，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就有他在我们中间，对吗？
主耶稣应许过话，只要两三个人一起同心祷告，他就会在我们当中。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光强调两三个人同心祷告就够了。
很多弟兄姐妹就强调，就只要两三个人一起祷告，强调那里就够了。
你没有看到旧约圣经很多地方这样的记载？
你有没有看到旧约圣经很多地方有那些记载？
甚至诗篇二十三篇作者说，我一生一世必什么？必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甚至在诗篇廿三节嗰度话，我一生一世必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也这样说。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都咁讲。
他说：藏在我，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主耶稣话：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无论求什么，
你无论求什么。
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面，
当然就是我们跟他保持好的关系。
当然是我们跟他保持有好的关系了。
但是也不排除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也都不排除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外面，
在神的话，在神的这个教会里面，
在神的教会里面，
我们来祈祷，
我们来祈祷，
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
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
如果主耶稣没有强调在圣殿里祷告，
如果主耶稣没有强调在圣殿里面的祷告，
是光讲了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就够了，
就光强调说两三个人一起同心合意祷告就够了。
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没有理由要求弟兄姐妹来教会来参加祷告会。
那我们没办法要求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来到聚会，
也没有理由要求弟兄姐妹礼拜天来敬拜来祷告，
也都没有理由来到要求弟兄姐妹来礼拜日来到这里崇拜祷告。
但是主耶稣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主耶稣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说话，
当他洁净圣殿的时候，
当他洁净圣殿的时候，
当时圣殿非常这个污秽肮脏的时候，
当时圣殿非常污糟肮秽肮脏的时候，
主耶稣说这殿要成为万民的，是什么？这个殿是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主耶稣讲过话，这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你们倒使它成了贼窝。
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
意思是说，圣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
意思就话，圣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圣殿。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圣殿。
来祈祷。
来祈祷，
这是我们解决生活危机的非常重要的方法。
这个是我们解决生活危机的非常重要的方法。
很多人喜欢去买口罩来防疫啊。
有的人喜欢买口罩来防疫
啊，买消毒液。
买消毒液。
但是今天圣经就是白纸黑字的这样写着。
但今天圣经就是这样白纸黑字的写着。
如果有瘟疫。
如果有瘟疫。
如果有蝗虫。
如果有蝗虫。
如果有这个饥荒。
如果有饥荒。
如果有战争，
如果有战争，
你们若在这个地方，若在圣殿里祷告，
如果你们在这个地方，又在圣殿里面祷告，
神就在天上垂听，
神就会在天上垂听。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处理危机的地方，
是我们处理危机的地方。
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人出埃及，
以色列人出埃及。
我们看到当上帝击杀埃及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上帝击杀埃及人的时候，
因为以色列人的家门口有羔羊的血涂着，
因为以色列人的屋企门口个门楣嗰度有羔羊嘅血涂住，
所以这个天使，这个击杀的天使就从他家的门口就越过去了。
咁击杀嘅天使就从佢哋家门越过，
意思是避免了这些灾难。
咁意思就话避免咗呢啲灾难。
当埃及人全地都黑暗的时候，
当埃及人全地都黑暗嘅时候，
只有以色列家有光明，
只有以色列家有光明。
所以这个是历史上发生的事实，
所以呢个系历史上发生嘅事实。
那么它一定也在今天可以发生的。
咁佢一定可以，亦都系今日发生。
因为神的眼在看顾。
因为神嘅眼喺度看顾。
因为神的心在这里。
因为神嘅心喺呢度。
弟兄姐妹也可能会说。
弟兄姐妹也会讲。
我看到房子，我没有安全感。
我睇到房子冇安全感。
我看到有一群人彼此鼓励，我也没有安全感。
我睇到一群人彼此鼓励，我都冇安全感。
我看到我的解问题，我的那个这个生命的危机得到解决，我还是没有安全感。
我得到呢个生命嘅危机解决咗，我都系冇安全感。
我就是不安，
我就系不安，
我就是没有安全感，
我就系冇安全感，
就是感觉不到依靠，
我就系感觉唔到有依靠。
那么哪里可以找到那种安全呢？
咁喺边度可以揾到呢个安全呢？
死亡在威胁我们，
死亡喺度威胁我哋。
圣经也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圣经都讲魔鬼好似吼叫嘅狮子遍地游行。
我们有没有一种永恒的安全感？
我哋有冇永恒嘅安全感？
有没有一种永恒的依靠呢？
有冇一种永恒嘅依靠呢？
我们哪怕没有这些物质的看得见的东西，
我哋哪怕冇呢啲物质睇得见嘅嘢，
哪怕没有一群人围着我们，
哪怕冇一群人围住我哋，
哪怕有很多危机，
哪怕有好多嘅危机，
我们是否仍然可以在上帝里面有安全感呢？
我哋系咪依然可以喺上帝里边有安全感？
我们看到经文的历代之下的七章十七到二十节，
我睇到经文历代之下嘅十七章。
七章十七到二十节，
七章十七到二十节，
我们看到上帝给了以色列民，
我们看到上帝给了以色列民
有一个永恒的安全的保障，
有个永恒安全的保障。
这个保障是什么呢？
这个保障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需要坚守他这个神跟大卫所立的约，
他就坚守神同大卫所立的约。
如果你持守这个跟神立的约，
如果你持守同神所立的约，
上帝就一直在保护他们，
上帝就一直会保护他们。
如果相反，
如果相反，
那么灾祸就必临到他们，
咁灾祸就必临到他们。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我一起来读
十七到二十节，
十七到二十节。
好，预备起。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所以这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一个永远的保障。
这个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永远的保障。
如果所罗门他持守这个跟大卫的约，
如果所罗门王持守对大卫所立的约，
所以这个王国就可以长治久安。
咁呢个王国就可以长治久安。
如果他们丢弃上帝，
如果佢丢弃上帝，
去敬拜别神，
去敬拜别神，
他们就要被连根拔起，
佢就会被连根拔起，
成为世界人的这个羞辱，
成为世界人嘅羞辱。
而且他说，就是这个圣殿，这个分别为圣的圣殿也必舍弃不顾，
就呢个分别为圣的圣殿都会被舍弃不顾。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大家都知道的。
如果我们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大家都知道
所罗门王他建好圣殿，在建好圣殿的同时，
所罗门王他建立好圣殿的同时，
他仍然在异教的丘坛上去献祭去献祭，
他依然在异教的幽坛上面去献祭。
他与异族通婚，
他与异族通婚。
然后呢，他引进外邦人的神，
他引进外邦人的神。
他有很多的嫔妃，
他有很多的妃嫔
然后最后呢，你看整个王国分裂，
最后整个王国分裂，
甚至民族被掳，
甚至是民族被掳，
整个圣殿被毁，
整个圣殿被毁。
你们看到在以色列的这个很多历王记里面的记载，
你看到在以色列民的历史，在历王记那里记载，
只有两个王是好王来的，
只有两个王是好王，
说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其他的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其他的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可以说上帝对于犹太人圣殿的应许，
可以说上帝对于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应许，
包括了看得见的这种的这个安全感，
包括是看得见的这种安全感，
包括了有一群人互相合一彼此这个团结的那种安全感，
包括了一群人互相团结鼓励的一群人，
包括上帝把 帮助他们处理生活当中危机的那种安全感，
亦都包括上帝喺生活当中处理嗰啲危机嘅安全感，
包括这个圣殿本身的这个命运，
亦都包括咗上帝本呢个圣殿本身嘅命运。
可以说圣殿到此为止是没有办法再保护以色列人的。
可以讲话圣殿到目前为止系冇办法保护呢啲以色列人。
圣殿不再成为人的依靠和安全了。
圣殿不再成为人嘅依靠同埋安全感。
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
对于犹太嚟讲，呢个系坏消息。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没有到此为止。
但对于基督徒嚟讲，我哋系冇到此为止。
因为什么原因啊？
因为咩原因呢？
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没有到此为止。
对于基督徒嚟讲，我哋冇到此为止。
虽然我们没有到犹太人的圣殿里面去。
所以我们没有到犹太人的圣殿里面去，
但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殿。
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殿。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大卫王的中间所，就是大卫的那个后裔当中所立出来的。
这个就是大卫的后裔当中所立出来的。
在大卫的子孙当中兴起了耶稣基督。
在大卫子孙里面兴起了耶稣。
犹太人没有办法延续的保证的这个圣约。
犹太人没办法延续的保证的这个圣约。
耶稣基督就完成了。
耶稣基督就完成了。
而且耶稣基督设立了教会。
而且耶稣基督设立教会。
他曾经说这个看得见的圣殿毁坏，他三天他就要把它重建起来。
他说看得见的圣殿他毁坏了，他三天之后就要将它重建。
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三天要复活。
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三天之后要复活。
主耶稣设立教会的时候，
主耶稣设立教会的时候，
他也直接对他的门徒说，
他都直接对他的门徒说，
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我要将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所以主耶稣设立了他的教会，
所以主耶稣设立了他的教会。
他甚至是为我们还要在天家还预备了地方，
他甚至为我们在天家预备了地方，
然后将来还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将来都接我们要去那里。
他也在为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
他都为我们预备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
主耶稣其实已经战胜了死亡，
主耶稣其实已经战胜了死亡，
死的毒钩已经被解除了，
死的毒钩已经被解除了，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
所以我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
其实是在延续着神对于圣殿的那个应许，
所以在度延续紧神对圣殿的应许，
让我们看到有一个看得见的这个安全感，
让我们有睇到睇得见的安全感，
让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鼓励，
让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鼓励，
有一种关系上的安全感，
有个关系上面的安全感，
让我们又能在遇到危机的时候，
让我们都遇到危机的时候，
我们可以面对危机一起来同心向神祈祷，
我们可以面对危机的时候一起同心来向神祷告，
来向神祈求，
来向神祷告，
求神止息这些的灾祸，
求神止息这些的止息这些的灾祸。
诗篇四十六篇说，
诗篇四十六篇讲，
主是我的避难所，
主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力量，
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我们看到了 这篇诗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
我看到这篇诗篇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但是这些的安全感，
但是这些的安全感
总有一天都要离开的，
总有一天都会离开。
在地上的安全感不是永远的安全感，
在地上的安全感不是永远的安全感，
其实在灵里面的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
其实在灵里面的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
在约翰一书给我们有这样的提醒，
在约翰一书那里给我们有这样的提醒，
他说我们的信心是最重要的，
他说我们的信心是最重要的。
他说我们胜过世界的是什么呢？
我们胜过世界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里边的信心，
在我们里面的信心。
其实可以说今天也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
可以今天可以说都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
真的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去得胜的时候，
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去得胜的时候。
圣经说我们不是跟执政掌权的去征战，
圣经话我哋唔系同执政掌权嘅去征战，
我们是从是跟那些在空中的这个恶魔来征战，
我哋系同空中嘅恶魔嚟到征战。
所以魔鬼就是要用各种方式来打消我们的信心，
魔鬼就要用各种嘅方式嚟到打消我哋嘅信心。
但是神的圣殿就是我们信心的最后一线希望，
但神嘅圣殿系我哋信心最后嘅一个希望，
圣殿就是我们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
圣殿就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键。
如果信心死了，
如果信心死了，
外面所有一切的平安都不会给你真正的平安，
外面一切的平安都不会给到你真正的平安。
圣殿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那样的重要，
圣殿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那么重要，
教会对你我今天也如此的重要，
教会对你我都是如此的重要。
神的圣所，
神的圣所
是人最安全的避难所，
是人最安全的避难所。
按道理来说，教会应该是最后一道防线，
按道理来说教会应该是最后一道防线，
是人最后的安慰，
是人最后的安慰，
是解决问题的最后一个办法，
是解决问题的最后一个办法，
是我们最后一线希望，
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希望。
我们遇到危机不是要离开教会，
我们遇到危机不是要离开教会，
我们反而应该更多的来教会，
我们反而应该是 更多的来教会。
你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你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英国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英国遇到非常大的危机，
连丘吉尔都没有办法 去解决这个危机，
连丘吉尔都没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号召全国人民禁食祷告，
他就号召全国人民禁食祷告。
当时伦敦的教堂全部是满的，
当时伦敦的教堂全部满了，
他们祷告以后真的奇迹真的就发生了，
他们祷告之后奇迹真的发生了，
帮助他们度过了危机，
帮助他们度过了危机。
我们知道在挪威的恐怖袭击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挪威恐怖袭击的时候，
7月22号的恐怖袭击是挪威教堂来的人最多的时候，
7月22日恐怖袭击的时候是挪威人来教堂最多的时候。
教会是我们生命最后一道防线，
教会是我们生命最后一道防线，
我们教会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保护和安全，
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是经历神的保护和安全。
那我最后强调一下，
我最后强调
并不是说并不是说这个我们不要去重视我们现实当中细菌这个病毒对我们的侵害。
我要强调一下，我不是说不重视细菌对我们
对我们
应该对我们的侵害，
到适当的时候，
在适当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正遇到危险了，
真如我们如果真的遇到这个危险了，
教会会威胁顺服执政掌权的，
政府我们会教会会顺服这个执政掌权的，
教会看到弟兄姐妹处在危险当中，
教会看到弟兄姐妹如果处在危机当中，
也会劝你不要来教会的，
都会劝你不要来教会的。
我们也会想别的办法去在网上崇拜，或者是想别的办法崇拜的，
我们会是用其他办法，例如是网上崇拜，
但是今天时候没有到这个时候，
但是今天还没到这个时候。
那么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用信心来面对我们的危机，
今天我们需要用信心来面对我们的危机，
我们一方面好好的防备，
我们一方面要好好的防备，
我们更需要坚固我们的信心，
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坚固我们的信心，
因为圣殿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为圣殿是我们生命最后一道防线，
他的眼，神的眼在看顾，
神的眼在看顾，
神的心在我们这里，
神的心在我们这里，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谢谢你今天的话语，
我们多谢你今天的话语，
我们特别谢谢神给我们设立圣殿，
我们特别多谢神设立这个圣殿，
让我们知道圣殿在地上不只是让我们看得见，
让我们知道圣殿不但在地上是看得见，
让我们经历看得见的这个安全，
让我们经历这个看得见的安全，
你给我们一群弟兄姐妹，
你给我们一群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彼此相爱鼓励的关系当中，
让我们彼此相爱鼓励的关系当中，
我们能够在这种安全，在这种人际关系里面感到安全感，
我们能够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感到安全感。
我们也特别感谢神，
我们特别感谢神，
你是处理危机的一位神，
你是处理危机的一位神，
主，你对我们的困难你是知道的，
你对我们的困难我们是你是知道的，
主，你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
主，你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主啊，我们虽然信心不足，
主啊，我们虽然信心不足，
但是求主帮助，
但求主帮助，
让我们有智慧，
让我们有智慧，
一方面谨慎小心，
一方面是谨慎小心，
但是更是我们刚强壮胆，
但更加是希望你让我们更加刚强壮胆，
我们特别求神早一点窒息你的愤怒，
我们求神是早一点窒息你的愤怒，
阻止这场 这个病灾，
所指呢场病灾，
使人民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使人民早日恢复健康。
也求你医治我们这地，
也求你医治这地，
恢复我们的生活，
恢复我们的生活。
求你在天上垂听，
求你在天上垂听。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